刚才那首歌哈，酒我愿向你，作者就是马丁路德。当时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去的那个台湾那个中华信义神学院，就以马丁路德为中心的，因信称义。我在美国是表示是没有什么宗派，但去到那边是要规规矩矩的，他们的圣餐是一个钟头，就是有一个牧师在念，然后上面都有一个程序的，就是说唱什么歌都安排的好好的。他们是还是维持某种传统，北美教会就是那个没有 denomination 的就失去了某种传统，有好有坏，这个不在话下啊。他在这首诗这个首诗里面一直说我要向你，又说哈，愿你的圣行深印我灵。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讲到这个用雅各这个人的例子。我知道很多信主没有多少没有多久的哈，几个月的，也许还没有念到这个创世纪，这个创世纪里面一共有50章啊，前面大概除了神创造天地比较难懂的那些以外，以后的就蛮有趣的，鼓励大家去念。我们就从今天就从雅各切入，看神的怎么带领，跟大家低头祷告。天天都在感谢赞美你，主愿你的灵在这边中间，你跟我们同在，主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准备好，就要请你，我愿意做你的器皿，请你赦免我的罪，让我的所言能够做你的出口，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也没有很多，只是空白啊。这边我是把雅各的一生，就是他一生的年日从出生到147岁列下来啊，一些就是什么 milestone， 中文怎么讲这些呢？对，比如说他出生那一年，他父亲当然是以撒，妈妈是谁？很漂亮的利百加啊。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双生，如果根据雅各的医生妈生啊，广东话叫妈生，是不是叫妈生的？他这个双生你是同一个还是不同的还是同的？
不同的，
因为怎么样可以见得？因为哥哥那个是红色的，就是那个他呢可能是细皮软肉，对，是这样的。以雅各的一生来看，你也知道他是像妈妈的还是像以嫂？
妈妈
可以见得，因为他有一个很诡诈的那个舅舅拉班跟这个雅各斗法，两个人真的是斗的这个高招，就像华山论剑一样，那种两个人真的是高手，你一招我一招来，这个，所以他的遗传是来自妈妈那一边的，妈妈是特别喜欢这个小儿子，就是那个以撒呢就喜欢那个，以撒就喜欢那个大的啊，所以在他们这个家庭里面，从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故事，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双胞胎里面，他里面已经在征战，他妈妈很辛苦，肚子踢来踢去啊，因为两个人在里面在打架，就还没出生已经开始踢来踢去了，所以在出生的时候，那个雅各就是在这样一直在里面在这抓住的，出来的时候其实哥哥先出来，然后抓住他来讲，就是雅各这个名字，他就是抓住的意思，他一生都是在抓，这个时候就是他这个情况之后， 在这期间当然发生了事情，不少事情，我是推究哈，年日不一定正确，大概是可以哈。他一直到77岁的时候，他才离开这个立百家，因为呢，为了长子的名分嘛，跟哥哥一样，所以在这时候就哥哥就想要很生气，要击杀他，或者干什么，不管是什么。他妈妈就说啊，你赶快去你舅舅拉班那边，就说那说着就这样一去呢，就去了20多年。从77岁才走，所以我觉得我还年轻，比他还年轻好几岁，大有希望。77岁去到那边拉班那边20年，大概是20年。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你也70加20多年，当然已经回到家的时候，再回到那个，他从伯特利出发，然后再回到伯特利，那在伯特利神跟他显现啊。这20年多年就回来的妈妈已经气死了啊，所以这时候你想一下，雅各在这20年里面，在外邦里面，就是说，成家立业有4个太太，啊，不要羡慕哈，一个人都摆不平。不过就是他就是可能有雅各的智慧，他才太可以管4个太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到91岁，他从这个77岁啊离开家去投奔拉班舅舅那边，大概是91岁，啊，生了谁？他84岁，我这边漏了一个，就84岁，他工作7年嘛，啊，就是84岁，他生了那个刘辩大儿子啊。但是到91岁生了约瑟啊，约瑟因为在后面这个里面，50章里面他真的很不错的角色，其实很多人都受到训练，尤其在那个，这是他的故事。约瑟，所以约瑟这时候出生，你想象到130岁，那个雅各到这个埃及去，他在法老面前。跟法老见面，还有跟他祝福，这时候是130岁，所以这时候约瑟如果是91岁出生，大概是30岁当宰相，7年很丰收，有7年丰收是37岁。后来那个粮仓都仓在丰收那7年，他都把他就是储蓄起来，然后到7年大灾荒的时候，但是7年大灾荒以后，大概雅各去见他的时候，大概已经是，约瑟大概是39岁，也是中年人啊，所以130岁。接下来他在埃及的歌山地啊住了17年，所以他一生共有的年龄就是147岁。我们现在来分析这个雅各在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也是说神也会在我们身上，在自从我们信主以后，也会经过这种工作，啊。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到上一次我们去阿拉巴马享受这个圣餐丰盛的那个大会的那个以后。就我是讲了一个悲情的功课，讲了4个埋葬。第一个埋葬就是他把拉杰带来的神像埋在橡树之下，然后一连埋了3个，他的包括他父亲啊、奶妈，利百家的奶妈，对。所以这样这些事情以后，整个事情呢讲得非常悲情。在他前面的一生，他就是抓抓抓抓抓，啊，就是非常诡诈。你如果说你诡诈的话，你真的是不如他。雅各真的是一个，老实讲就是一个大骗子。如果说，但是这为什么神会拣选一个这样的人？比如说他哥哥以扫啊，他这时候已经是大国了，他是就是说，其实非常多的人那个国家啊已经成立，但是雅各这个到时候 但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真的是除了这个四个太太还有十二个儿子，最少有一个女儿叫迪娜啊。啊，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上次不是讲到神在一个人身上的工作，他一定是要管教的，对吧？你一个无论我们怎么诡诈啊、偷啊、抢啊、骗啊，就是都是虽然是你会说为什么神拣选这样的一个人，好像，但是在神的身在他身上，实际上他有一个他的旨意在，因为他的旨意拣选他就要完成一个，将来他要带领成为一个以色列，就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他就是以色列的国父。如果中国人来写我们的国父，我不是讲孙中山，我是历朝历代皇帝来说，一定想到他有多伟大，又多圣洁，道德高尚，写的书每一个字是对不错，很少说他失败的。但是圣经啊，他是从神的观点来讲人的故事，所以他不怕说他雅各他们的祖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这么样就是怎么样的人，圣经这么写，这给我很大的警惕。我们有时候在人类面前可以说虚虚伪伪、张张狂狂，人家不知道你内心，但神都看得准我们的内心啊，内心如何，你做了什么事，这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神在神的眼光来看，雅各的故事会写在这本书上，就是供我们世人参考。这参考里面，这个最大的功课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就是说 我跟大家讲一本书哈，一本小册子，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米托森写的。他在这个我看过所有书里面，觉得他写的非常好，就是说亚伯拉罕神每次跟他们讲的时候，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什么？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他为什么一直这样呢？因为神的路线就是这样的，通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神。我们通过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我们学习到一些功课。天父就像亚伯拉罕这样，非常慷慨的。你如果要走，你如果向左，他向右，他跟那个罗德，就是那个你看吧，你先选了，就是说看作天父的慈爱，我们学习到天父的慈爱。以撒呢，大家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可以看到，大概是十三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比较带的那个摩亚山上去，就是要把他献祭嘛，把他这个以撒献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撒的人跟耶稣很类似，很多 parallel 不是一样的，就是很多 parallel。 雅各的啊，他就说生来就是个非常诡诈的一个人啊，然后在人看来实在是不配的，就是说，但是神还是要用这样的人。所以在雅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功课呢？就是圣灵的管教。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因信称义，他接受你的时候，是你信主之前是怎么样，信主他就这样接受你，没有说你做得很好才接受你，这个叫因信称义。但是称义了以后呢，他一生有一些带领，圣灵的带领工作。不管我们是怎么样不配，但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一定要管教我们，就像他管教这个雅各一样，是不是？对雅各来说，一个转捩点就是他在回城里面，记得拉班舅舅那边二十年就回的时候，他在那个渡口不是有天使摔跤吗？摔跤以后，他这个人是很坚强的，他天然的生命是非常坚强的，就他还是想赢，但是最后那个天使走的时候，就把那个大金肋骨啊。就是那个筋就把它摸了一下，从此他就是瘸子就是跛脚。一个自然生命很强的人被神对付了以后，人呢，因为我们跟人家摔跤的时候，如果这个大筋没有了，腿那个筋没有，你是没有力气的，是，所以他以后就一直 伯就讲，一直这样讲。那时候是一个转捩点，但是从雅各，后来他叫做改名，叫做以色列。中间这一段时间里面，到130岁，神在雅各的身上的工作还继续在工作，尤其圣灵。今天这首歌是说，主我愿向你，主要是说，主拣选我们了以后，要把我们过去像雅各的天然生命的成分要把它拿掉，通过这个拿掉里面呢，一定要那个圣灵一定要管教，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一定要管教。在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很舒服，但是他管教的功课主要是说，把主耶稣的形象要真的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画雅各一生的属灵的话，在前面就发善可言了，没有什么，然后逃奔啊，到在这边的时候就开始上升，最后到30岁左右到里面啊，他就是他灵对神对他带领对他的对付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这一个完全好像人间看来不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在神手中一直雕塑成一个可以跟神可用的器皿。将来他成为以色列的祖先，12支派啊。如果你看雅各在前面这一切，跟以后的一切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引了几个经节跟大家分享。我那个圣经没有拿到，对不起。因为今天是涵盖了好几章，我大概也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神圣灵的手怎么在每个人身上工作。当在46章里面，创世纪46章讲埃及啊，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到别示巴的地方，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当他孩子从埃及回来，告诉他说约瑟还在，不但还在，还是埃及的宰相。他真的是怎么想的？一个孩子在他心中已经死去了很久，啊，差不多40年之久，以为他死了，啊，没有，还没那么久，就是很久很久，就是已经这样。但是现在忽然的死而复活，你说他高不高兴？这个45节里面，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如果是以前的雅各，他会怎么样？嘿，你们这个 很可能就对他孩子们了，12个其他的孩子们了。你们怎么说？他说怎么弄死他的？他骗我的？他都没有。他说巴拉巴拉，我的儿子啊，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但是他到别墅达的时候，他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人，这是完全改变的一个人。如果以前的雅各绝对不是这样，所以夜间神在意象中对以色列雅各雅各我说我，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我也定带你上来。约瑟就给他送终，约瑟必给你送终。他就说这神的告诉他，你去吧，你勇敢的去，我跟你勇敢在。因为这个他这手上的有什么人，就70个人，他家族了，我家族是超过100人嘛，对。那让他70个人，老实讲他就这个时候就去到那边，去到那边了以后呢，到46章里面就是说，雅各打发犹大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名字又改了，他不叫雅各啊。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你看他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就是说见了儿子以后是这样那样的，见面的时候就是说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啊。 那但是这时候接下来一件事情，刚刚引进的经节是47章里面，那你既然约瑟是以色列的不是埃及的宰相，那法老当然是要见他父亲啦，对对，把他自然把他，当他那个雅各被安顿在歌山地，为什么安顿在歌山地？因为他们埃及人不喜欢牛羊的，所以歌山地，但是那潮水也好，就是很适合，就是畜牧养这个牛啊羊的地方。所以，但是在就是在130岁的时候，那个他就见了这个法老，啊，而且不但见了一个法老嘛呢，他祝福他，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一个 Tennessee 出生的一个小伙子跑到白宫去跟 Donald Trump 见面，然后去祝福他，啊，不是小伙子，老人好了，老人130岁了。你看，一个是世界的大国，埃及当时世界大国，凡是繁荣的事情，繁华是没有办法挤的，是被美国开好了，对，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一个是世界上最强的埃及啊法老，一个是30岁的拿着拐杖的老头，而且也没有什么保养，我猜啊，也是可能也是这样背头都背啦就见他的哈、啊，结果他就是就是他祝福这个法老，但对我们大概49节说，雅各对法老说，我既及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既及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这是个很绝的事情。如果我是约瑟，哦，大概是也39岁，又是宰相，我要带我这个父亲去见他，我不晓得会愿不愿意带去，因为他穿了。穿着各方面都是一个游牧民族的那种现象哈，也不是说，但是见到一个埃及豪华的王中，在世界上的世人的面前，他真的不是什么。但是在这个时候，在他130岁的时候，他在神的带领之下，他已经有这个在属灵方面、道德方面都是发光发亮的，已经到那个程度啊。所以他能够以属灵方面的长者来祝福这个属世的法老，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不然的话，如果我是雅各，我跟我不好，我就躲在后面去，我不敢见他呀。但是他是说，不但他的祝福，而且祝福那个法老，临走的又给法老祝福。你看，我们时常在美国会叫 God bless you， 你有没有时常听到这样？其实你不要轻看这个事情，因为他愿意 bless you。 为什么他 bless you？ 因为他自己被 God 被神祝福，所以他愿意把这个福给别人。所以这句话是有很大的含义，不是说好像讲话谈自己之间，他有属灵的意义在内。如果有一天对雅各来说那是改变，以前什么东西都要抓的呀，就算的 算计的，现在他以前就抓，现在是给啦，这不一样啊，手放开了，以前是这样抓紧，现在就给，啊，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他要把神的福给别人，能够祝福别人，这是雅各，这是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可以看到，他就说他在临死的时候，就是47章28节，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就是这边我写的130岁到147岁，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以色列的死期，他没有说雅各的死期哦，圣经是这么记载，他已经改变了以后的，这个他的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埋在埃及。埃及多好，世界强国，就像今天的美国，可能更好。你愿意死在这边吗？如果是雅各， 或者是我们也学人家想就是就回了，但是他总是记着神给他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那么他们有一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不管是你知道他回去那个地方麦比拉那个洞，还是当时花钱跟当地人买的，那里面买了亚伯拉罕、以撒啊，还有其他的先他们自己家族的那个祖先里面，他不管是这样在非常繁荣的歌山地，在物质方面完全供应的，但是他临死的时候他还是要回归叶落归根，他们一直没有忘记神给他们的应许，将来要在迦南地建立那个他们这个国家之类的，而且就告诉约瑟，约瑟当时是那个宰相，说你一定不要把我埋在埃及，就是说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埋在他们所葬的地方，就是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他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他现在看起来不可能嘛，我住在埃及对吧，将来怎么可能回去，但是他对神非常有信心，虽然现在看着就是要死了，死前就是，但是他还是交代他们我要回去，回到那个神应许的地方。这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的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他在临死的时候他还是敬拜神，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有一点忙的时候，就好像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是人生遭遇不顺利的时候，很不想来敬拜神，但是雅各由始到终他一直最后就是他能够在床头上能够葬，那个葬为什么他会有葬啊？大概就是肩膀，就是手葬啊，因为他是切腿嘛，啊，那个筋没了，受伤啊就切，所以他在床头上，他那个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信心的表现叫我要回归我的国土，以后就是说即使在埃及，就是临死前，他也是在床头上敬拜神啊。这个人就一生一世，对不对？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四十八章里面，刚才我讲的进阶，就是说讲以色列年纪老迈，第十章，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亲嘴，抱着他们，然后他就是把那个以色列伸出右手来。中国人是左边大，对不对？但是他们犹太人是右手就比较大，所以把那个右手伸的放那个以法莲的头上，但以法莲是小儿子啊，马纳西才是大儿子，因为他这时候眼睛昏花啊，但是他虽然眼睛昏花，世界上的肉体已经昏花，但是心灵的眼睛非常清楚，在神的计划里面。他要就是说要立这个以法莲在那个马纳西之上，所以这边可以看着这时候约瑟就在147岁，虽然已经是要死了要断气了，最后给那以法莲跟马纳西就他能还是，而且约瑟跟他讲啊，他的宰相的儿子，他不对不对啊，那个马纳西才是长子啊，以法莲是次子，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他心里的眼睛在神的计划里面，要立以法莲在马纳西之上，所以从这种种的事迹来表现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然后他凭着信心立以法莲在马纳西上，他在这时候他跟神的关系一定是很好，他知道将来要发生事情，后来49章对他们所有的儿子每一个讲他们的，这时候他变成 prophet 变成一个预言了，他能够预言他们将来这12支派将来是怎么样啊，他都能够把他这样，所以这时候他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看神的工作多奇妙，把一个这样的人啊，忽然用靠着圣灵的管制跟管教啊，把他变成一个以色列的王子，神的王子以色列，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都很有希望，因为我们都在70岁以下， 神在我们一生的功课还没有完成啊。Billy Graham 的太太死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来这边讲，就说，Billy Graham 太太死的墓地上写的就是说，The construction is complete.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在这一生里面，我们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就是说，在我们在教会在成长的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是，尤其在神管教的过程里面，好啊，坏啊，什么事情，就是让希望大家容忍。他说，对我来说，贝利根太太教我，他就说，牧民说 ，construction is complete， 神在他身上工作已经完，因为他走了。他说，在这过程里面呢，谢谢你们对我的容忍跟耐心，就是。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在雅各身上一直工作，就好像神将在我们这样工作，神一生在我这里面一直要对付我，发生了很多事情，他目的是要把我塑造成把主的耶稣的形象塑造印在我们心里，使到我们有一天就如果我们画一个雅各的对着这个跟神的关系跟或者说 the image of God Christ like、你就自己画嘛，也许我们大概是这样希望有一天也能够达到某种程度、神为什么要建造我们，因为我们要变成了合用的器皿，将来为神做大事。所以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真的祝福你，你们已经在开始，但是也知道以后一些很多事情会发生，每次发生的时候你要记住一句话，就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每次从这个事情发生一定有让你学习的一个功课，你不要忘记我这句话，就是说不是圣经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是我个人的体验，深深的体验，当各种苦难来临的时候，总是要神的 above all， 他知道他在什么，虽然我不知道 what is going on， 各种环境各种压力都来，但是我们就谢谢神，就是说借着这机会来塑造我变成他这个合用的器皿，这样的话如果 在塑造的过程我们会得罪很多人来，真的是为什么 Billy Graham 太太会说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the construction， 我们是 under construction， 还就像在马路上说正在修路啊，前面看呢，哎呦，我们的眼就是比较苦啊，就要走得很慢嘛，在修路啊，一过了差不多就要修完了以后，哎，那个笑容就出来了，对。所以我们先勉励大家，就是说我们的神一直做工的神，从开始一直到以后他一直在我们身上工作，我知道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但是我们在这个教会不是靠某某人，主要是神，靠着神一直会继续带领、一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已经带领今天主耶稣，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学到圣灵怎么来管教我们，让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主要是在每一件事情身上都要塑造成主耶稣的形象。